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真是特别的感恩你召集你的众儿女一同来到你面前，我们恳求你能够赐下你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真的知道，让我们能够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能够有分辨的能力，能够荣耀你的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感谢主，又一次能够在这边继续分享这个第七章，马太福音的第七章。上一次分享了第七章的中间的一段，第七节到第十四节，看上去就是第七章的一个中心，就是你要先求啊，要求智慧。那么求智慧呢，这里有分辨的能力。上一次计划把第七章讲完，结果讲到11点15分的时候，忽然就知道找不来，然后就十篇94篇11节的经文就告诉我，耶和华知道人的意念是虚妄。哎呦，知道我自己计划要讲把这一段讲完，结果其实往往自己的计划往往是与神的带领不那么一致，所以这一次本来也是计划要把剩下的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这后面的三段或者四段分享完，但是经过这一段的时间有一点了智慧，讲了一点见识，看主怎么带领，如果能够分享完的话更好，如果分享不完的话，到11点约10分的时候我们就结束啊。耶和华让我知道我的意念往往是虚妄的，不断的弟兄姐妹也是应该不断的来照着神的心意来过每天的日子。我们知道我们前面讲的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第五章到第七章，主耶稣在山坡上很多的人来围着他，对吧，他就对门徒开始讲话。那么第五章的一个重点中心就是成全，耶稣基督成全了一切的律法，他解释律法到底是什么意思，对吧，靠着你们自己，你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成全律法，所以他成全了一切的律法，那一切信他的接待他就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样的人是神所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对吧？是由神而生的。那么基督徒能够成为神，如果接受他的话，就成为基督徒啊。成为基督徒的人就是神的儿女。那么第六章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就是天父。但你们要认识你们的天父，认识天父怎么来认识，要认识我们从起初神在借着旧约启示我们的，他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借着新约进一步的启示，建立在旧约的根基上的启示，他是一位怎样的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恩典与真理，对吧，从来没有人看见神，至于父怀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父神的样式，对吧，看见父神的性情，我们不是说他才真实的真体，对吧，我们而是说看到父神的心情，对吧，知道我们的父神是何等的怜悯我们，何等的恩待我们，他是有何等的能力，对吧，他为我们在天上存留的基业在基督里具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么将成为神的儿女，要不断的来认识我们的天父。那么认识我们天父的一个方面就是要读经，另一方面要祷告。那么圣经讲到，那么要你们要喝那纯净的灵奶 spiritual milk，是神的话，对吧，另一方面呢希伯来书作者也告诉我们，你们要吃干粮，什么你们要操练，那这样呢你们心窍呢操练以后习练就可以通达，就可以分辨善恶，我们中文叫分辨好歹， 所以每个弟兄姐妹要不仅要读经，对吧？要知道吃干粮了，要听到。另一方面祷告，那么这慢慢的让借着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在社会上，这个我们来把神的话行出来，这样我们就慢慢的认识我们的天父啊，到底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啊？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啊。这是那么第七章呢，是我们要分辨。那么神的我们人的孩子，如果新生儿都是非常可爱的，那么可能很麻烦，对吧？那要换尿布，要给他要特别的照顾。但是那个小孩子特别的可爱啊，那个当他第一个开始那个会爬，刚刚开始会走，对吧？第一个发出声来就可以叫妈妈爸爸的时候，第一个微笑，那小孩是非常非常可爱的。但是如果这个小孩一直停留在那个几个月一岁两岁的状态的话，那就这个父母就要担心了。所以神的儿女呢一定要长大成人，如果我们不长大成人的话，那么我们的天父，对吧，看上去，对吧，我们也就不能讨他的喜悦。耶稣十二岁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圣殿里，知道那个圣殿是我天父的殿，神的殿，神是知道他的天赋，岂不是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那么圣经说他的神的恩在他的身上，路加福音二章四十节，孩子渐渐长大。二章五十二节，路加福音就讲到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且得神和人喜爱的心，都一同增长。那这是十二岁以后，对吧？我们直到前面，因为神的恩在他的身上，他也逐渐的长大成人。那么到了三十岁的时候，才开始传道啊。那么这是一个耶稣他的作为他的肉身啊，是这样的慢慢的长大成人。那么每一个基督徒来要效法基督的话，也只是给我们有这个一个看见这个方式，对吧？你要效法基督，要像他这样有智慧和身量，慢慢的长大。我们不能说信主十年了二十年了，对吧？我们身体可能是我们已经是年龄已经五十岁了六十岁了八岁了，但是我们在智慧上在认识基督上可能还像一个几岁的孩子，我们不能这个样，对吧？如果我们还像几岁的孩子不长大成人的话，没有这个分辨的能力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得我们天父的喜悦，对吧？我们天父的心是让我们每个人要长大成人，对吧？认识神的儿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么随着我们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那么我们就有这个分辨的能力啊。这个分辨是每个人长大成人的一个过程。如果一个成家立业的人，如果一个结了婚的人，对吧？如果这个丈夫天天还要听父母的照着父母的话去做的话，对吧？如果妻子天天要照着父母的话去做的话，他们就不能完全照着神的心意来做。那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同样的，我们基督徒慢慢的随着长大成人，要知道丈夫要负起丈夫的责任，妻子要有妻子的责任。那么神的儿女，要知道有神的儿女的责任，那么这个责任慢慢的就是你要知道让我们在神的家里如何的行，要有这个分辨的能力。那么这一章就讲到，对吧？这个分辨的一个方面的内容是借着祈求，祈求的就给予，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这不是因为你们以前是什么样子，对吧？你们都以前都是不配的人，但是现在你们是神的儿女。耶稣对基督徒讲话，对吧？对他的门徒在讲话，他说你们是神的儿女，你们是知道拿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你们的天父，这个巨大的宣誓，对吧？你们虽然是邪恶的，虽然是不义的啊，你们虽然已经得救了，但是你们还有那个恶在里面，对吧？你们已经知道拿好东西给你儿女，何况你们的天父？岂不把更好的给赐给其他的人？ 他会赐下呢圣灵，他会赐下他的话语，他会赐下这个智慧，这个智慧这个圣灵的这个工作都是借着什么道来赐给我。耶稣说圣灵来了，他要荣耀我，他是要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夫所有都是我的，在过不多的时候你们不得见我，在上司这样，在过不多的时候你们还要见我。当我们知基督徒来复习的读经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主到底是他的心意是什么，他借着他的话把他自己启示给我，是我们有分辨的能力。然后呢我们就知道这个要分辨哪这两条路，一条是门是窄的，路是难的，然后这个路是引导永生，不过我上就没说引导永生的，找的人很少，是吧？这个基督徒是吧，在教会里面能找到啊，这是神仙这个给我们的智慧啊。另一方面是对吧，门是宽的，所有的其他的宗教，所有的其他的信仰都不是对吧，把你引到灭亡的。那路是宽的，还是容易的，因为自然的流程对吧，都进入那个灭亡。当时讲到灭亡的时候，就是地狱的另一个词是吧，就是都到众人都到那个地方去了。还有基督徒借着圣经，借着祷告然后呢我们有智慧能够分辨这两条道路。那么你每天的日子是在哪一条路上，在思想什么样的，你是在这个难的路上呢，在这个主的路上呢，还是在世界的路上啊？我们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根据神的道来领受他的道，借着祷告来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指有喜悦的旨意。神的旨意是善良的，是纯全的，是让您的心欢喜快乐的。但愿耶和华从西安救出他的子民，是吧？雅各要欢喜，以色列要快乐，是吧？我们往往被这个世界所掳掠，是吧？然后呢，我们就却没有这个真正的在基督里的欢喜快乐。那我们要知道，主的路是条喜乐的道路啊。然后这个一个是引到永生的，另外一个是引到灭亡的，这个分辨的能力，这个基督徒长大成人这个。那么七章的第一段第一节到第六节呢，这面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讲一个就是论断呢，那个论断呢又叫 judge 又叫另外一个词呢是 condemnation 是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这个论断是原文的词，是一个就是法官在这个那个锤子要敲下来这我要定你的罪然后定了你的罪你要受到刑罚论断就是这个就像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对那个行淫被抓的妇人所讲的，说我不定你的罪他们那一批法利赛人，他们把一个行淫的妇女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们要试探他，他们要想抓住他的画柄，他的把柄，然后呢要定耶稣的罪 condemn judge Jesus 是吧？他们把那个行淫的男人放过了，是吧？耶稣就处在一个非常那个就是非常就是不容易逃脱的一个境地，是吧？他和犹太人都知道，犹太人和耶稣都知道，他们以色列人是在罗马政府的权下，罗马政府给他们一定的自由，但是罗马政府没有给他们定死罪的权柄，所以定死罪的权柄必须是由罗马政府来定。那么他如果回答说你们用石头打死，那么他们就违背了罗马的律法， 罗马人就可以把他抓去定耶稣的罪。他如果说不要打死他，那么他们就说你看他违背了 摩西的律法。但你们老师法利赛人就可以跟犹太人讲，你们老师违背了摩西的律法，你们还听他干嘛呀，对吧？那他就处在一个两难的境地。那么耶稣最后是怎么办呢？他说弯下腰在地上画，在地下写 writing on the ground， 在地下写字。很多人因为圣经没告诉我们，约翰没告诉我们他写了什么内容，就是很多人就不知道到底耶稣写了什么东西。有的人说好画圈这样，但是呢，你如果从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联系了一看呢，圣经只有两个地方说神用他的指头在写字啊。那么新约呢，这是唯一的一次知道耶稣写了什么东西啊，他是在地上写字，对吧？那旧约圣经在哪个地方的神用手指头写字呢？大家还知道吧？那个石剑，那个石板，是不是啊？圣经特别说明，这是神用自己的指头写的，它两面都写着字，是吧？就这两个地方，神的用指头写字，啊。那在旧约是耶和华神在写字，石头还是地上？那么我们人是从尘土造的，那非常，你如果这样联系了一下，那么新约借着耶利米书告诉我们，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人的心上，写在人的心板上。虽然我们不知道耶稣写的是什么在地上，但我们比较确定的，我们说比较确定，我们猜测，如果圣经没告诉我们的，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猜测的话是很危险的。但在这面我们如果看到后面发生的事情的话，我们就比较有点确定他到底写了什么。那么旧约神用指头写了 十大律法，对吧？你不可杀人，不可奸淫，其中有两条。那么耶稣呢，在这个地方看到这个，他们把行奸淫的妇女带到他的面前，他写了什么让他们一个个从老到少，耶稣说你们当中属于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死。那么他们一个个从老到少就离开了。那么我们就比较清楚的看见，那么耶稣写的字啊，或许就写在他的心板上，是吧？不可杀人，不可奸淫。那么更有可能他让他们再一个更进一步明白他解释律法是怎么解释的。马太福音第五章上面，你们听见有古人话说不可杀人，但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就是杀人的，难免受地狱的审判。你们听见古人说凡不可奸淫，但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又动邪念的，他心里已经犯奸淫。当他把这些神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里的时候，一个一个的从老到少都会知道他是一个罪人，还有我是一个罪人，我年纪比较大，所以我的罪也比较多啊，所以我就走了啊。第二个同样的，第三个，一个个的走了啊，最后怎么办？只有那个妇女在那个地方。耶稣说问，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然后下面说了一句话，说你去吧，不要再犯，对吧？那约翰福音我们都知道神爱世人，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在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啊。我们知道三章十七节怎么说的吗？考考大家，那个三章十七节约翰福音，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或者审判世人，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十八节，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他定罪的事情不是我们的，神已经早已经定罪了啊。就像诗篇十四篇所说的，没有寻求耶和华的， 这是醒的神从天上垂看世人，连一个义人都没有，连一个寻求他的都没有，是吧？这是我们所有的人的一个状况，不是说有的人寻求神，有的人不寻求神，是吧？这是所有的人啊，说没有连一个善人都没有，没有行善的，他们都一同变为污秽。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也给我们讲，所以我们都是蒙着神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啊。所以我们只有神能够定罪，说是第一次来耶稣不是定罪的，而是来这个拯救我们，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啊。第二次来的时候，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与罪没有关系，与赏赐有关系，对吧？因为他的血，你如果真正信靠他的，你的罪都被洗掉了啊。这是定罪。第一个分辨，要分辨我们这个，这是对教会的弟兄姐妹讲的，这个第七章，对吧？你要分辨你这个是不是要是在定别人的罪啊？这个定罪的权柄不是我们的，你要分辨，是吧？这是第一个啊。你们不要论断人啊，免得你们被论断。第二个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分辨是不是在论断别人的动机，心理的动机，对吧？我们看到的是看到外面的行为，但是我们不知道每个人心里面到底想什么。我也不能说因为他做的事情来论断这个人，这个弟兄姐妹他的动机是什么啊。像我们教会的建堂啦、施工啦，有很多的事情可能与你的心意不完全一致，是吧？我们弟兄姐妹那个我们聘牧小组了，聘牧的时候聘来一个牧师，可能与你的心意也不完全一致，但是你怎么有时候我们就会这个论断，对吧？他的动机，这个人动机不纯，所以把给教会买的不买好最好的，是吧？这往往是我们弟兄姐妹我对主的认识的一个对神的认识一个就是不同的阶段，对吧？我们这个慢慢的对神的认识越来越知道。看到那个至圣所里面都是用金子做的，对吧？看到那个圣所里面，对吧？都是金子做的，然后那个会幕是吧？下面有银盘、银座做的，哇！这个门那个下面都是用铜盘做的，哇！这个金银铜，对吧？神的殿里面都是宝贵的东西，啊！所以我们慢慢的学习。就知道奉献给神的是一个是最好的，因为神把他的独生子代替我们奉献在他的祭坛上，所以这是一个认识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论断弟兄姐妹的心理的动机因为我们不知道弟兄姐妹看不见弟兄姐妹想什么，心里面具体的，往往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我们的动机是什么。你有没有发觉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有时候就在想，哇，我本来是这样想的，当时我本来以为我这样做了可以就是说荣耀神，但是后来忽然就是做完了以后才知道，哇，我这样做是错的。因为我们自己有时候也不能完全分辨自己的动机是不是真正的符合神的心意。所以第二个分辨这个价值就不能永远不要只驾驶别人的动机，不要论断别人的心里面动机，因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看内心，是吧？只有他知道我们，而且我们经过了慢慢的长大成人的时候，也慢慢知道我们的动机往往的就是经常的与神的旨意不完全一致，是吧？只有神的道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是吧？甚至比两人的利剑都快啊！它能够帮助我们来判断到底我们的心意是不是完全符合神的心意。这是第二个方面的分辨。第三个方面的分辨就是说，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而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因为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这是第三个方面的分辨呢，就分辨我们的罪。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地上所有的组织，包括我们的教会，如果说一个组织的话，这是唯一的一个组织，就是说你必须承认你是一个罪人才能进入一个教会。你如果不承认你是一个罪人的话，你不能进入这个教会，你也不可能进入这个教会。你如果是一个义人的话，你用不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你用不着神的救恩，对吧？所以这个教会是所有的弟兄姐妹，虽然已经被耶稣的血洗净了，已经赦免了，但是我们还有一些罪，因为我们在肉体活着的时候，对吧？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方面呢，这个分辨呢，就要分辨这个罪，这样要知道我们自己往往有很多的罪，是吧？我们怎么分辨我们的罪呢？我们看到诗篇第十九篇就讲到，对吧？那你如果熟悉诗篇第十九篇的话，他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福德，他无言无语。然后下面讲的呢，神在其间为太阳安时照目，他太阳出来，他从天这边绕到天那边，是吧？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然后呢，从第七节到第十节，诗篇十九篇就讲到耶和华的律法，七节到十节，对吧？第三，耶和华律法是在何等的那个完备，何等的清亮人心，何等的是眼目清洁，对吧？然后呢，让我们知道，对吧？后面第大卫就在那边说，对吧？谁能知道自己的过失呢？而且神的律法能够使我们知道我们的罪，然后呢，让我们看见我们有很多的罪，对吧？每天都有很，你会如果来看神的话的话，你会知道我们都是有很多的罪。每天，你如果那个真正明白神的话的话，他会不断的指出来我们在哪些方面得罪了神，得罪了人，对吧？然后呢，你如果有一个顺从的心的话，神就带领你，让你改正。然后呢，下面以后的事那就不在这上面犯同样的罪了，对吧？但是大卫就祷告，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然后呢，我们这个神的道是活着，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对吧？我们知道我们在哪些方面亏缺了神的荣耀，哪些方面亏缺了得罪了弟兄姐妹，是吧？然后呢，我们慢慢的改正，是吧？然后最后十九篇诗篇十四节，耶和华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救赎主啊，愿我心中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他到了这个，当神的律法在我们心里面，对吧？指出我们的罪，拦阻我们犯那个任意妄为的罪，我们变完全。然后呢，大卫说：“我从心里面发出来，我口中的言语，对吧？”在你眼前蒙悦纳，说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救赎主，是吧？这是大卫啊，这是一个蒙神和喜悦的人，合神心意的人啊。是这个分辨啊，圣经又讲到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彼得前书四章七节说：“万物的结局尽了。”你们应该警醒祷告，对吧？然后呢，说最要紧的就是爱。弟兄姐妹一定要彼此相爱，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呀，是吧？彼得前书四章八节啊，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在地上所有的人群当中，包括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啊，最需要怜悯人的，能够有怜悯心的，需要怜悯人，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能够怜悯，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而是因为神在基督里怜悯了我们。他怎样宽恕了我们，我们也应该怎样宽恕。说神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 说我们以前都是不认识基督的时候都是因为神的恩典怜悯了我们，因为神的恩典是恩待了我们。这对教会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们的灵舍，对吧？我们一定要，这不仅是我们这个从圣经上看到的，对吧？怜悯这是耶稣的命令，对吧？他说你们第六章的第十四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十四第五节，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是也是我们蒙福的进入神同在的一个途径，对吧？五章七节是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应许。是所有的人当中啊，基督徒应该有这个怜悯的心，是吧？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基督的爱遮盖了我们所有的罪。我们因为有基督的爱，对吧？应该我们的许多的罪也会被遮盖，对吧？我们应该遮盖很多弟兄姐妹的罪，但这不是说所有的罪我们都遮盖。我们知道罪有大有小，圣经也分给我们看到，对吧？有的罪你要这个，你要知道罪，知道这个罪嘛，有的罪是要赦免的，要这个赦免是赦免，要忽略不计的，我们说可以说，对吧？对呀，有一些罪呢，就说特别是对弟兄姐妹的有一些罪呢，你要这个不容这样的罪在你们当中，对吧？那么教会里面还要有 discipline， 有管教，是吧？如果教会没有管教的话，没有 discipline 的话，那么跟教会就不符合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教会，对吧？一方面我们要怜悯弟兄姐妹的罪，对吧？因为神怜悯了我们。另一方面，有些罪啊，你必须要认真的对待。像格罗太前书第五章那个行淫乱的弟兄，把这样的人赶出教会去，要看他还跟税吏和外邦人一样。他如果不悔改，对吧？因为格林德后书第二章，我们知道，讲的可能就是那个人，他悔改了，说你们怎么怜悯他？既然是受了众人的责备，对吧？我也怜悯，我怜悯他是因为我在基督里怜悯。对，保罗说我们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非不知道的。所以我们那个一个弟兄姐妹，不管犯了什么样的罪，悔改了，那么我们要重新的接纳他。像接纳一个新生儿接纳我们的弟兄姐妹同样的这样的事。大约十多年以前去修顿一个很大的华人教会正好那个看到以前到我们邀请到我们教会讲道的一个牧师在那边一同敬拜，还有很高兴。最后报告事项的时候，那个牧师到我们教会讲过好几次道，被邀请来。被报告事项的时候，然后有一条就是说这个然后那个节目单号认你那个说说这个牧师他因为犯了罪但他已经悔改了，所以我们要就是解除他的限制，还可以再与我们一同领受圣餐参加其他的一些服事，对呀。到我们教会来传过好几次讲道的一个牧师。
教会里面你如果要是有的罪你必须要这个认知的对付，对吧？因为外面的罪你如果不对付的话，会那个罪像那个 COVID 的，像那个传染病一样，它那个传染的太快了，对吧？而且传染的非常厉害影响众弟兄姐妹，而且影响我们社区的人，对呀。所以这个但既然他悔改了呢，我们要有接纳他的心。这是第三个方面的分辨，要分辨罪。耶稣讲到这个，还是用那个 形容啊，说你们自己眼中有良木，是吧？为什么看见弟兄眼中的刺？那个刺很小的一个斑点，我们说很小的一个罪，对吧？它一个 a speck 英文，或者一个 sawdust 呀，一个巨蟹啊。你们眼中有良木，大家知道那个良木，对吧？以前在那个中国农村，我们家那个三间房子，那个有时候用一根梁，很大的，而且很粗的，是吧？为了导航那个教会，那个第一个房子，那个living room 上面很大一个那个原木啊，耶稣讲的很非常那个清楚啊，三岁五岁的孩子都非常明白。啊，你们自己眼中有那个梁木，你看这个我的眼中但是个这个梁木，你看那么大，对吧？把我的眼睛全部堵住了，是吧？你怎么就光看到别人的罪呢？别人的罪那么就那么一点点，你怎么不知道你自己眼中的梁木是何等的巨大呢？对吧？他们来仔细看这个圣经的时候，神呢就是我们若认自己罪啊，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除去我们一切的罪，洗去我们一切的我们若认为自己没有罪，那么我们就以为神是说谎，因为但是神从来不说谎。那我们要特别小心，要这个把这个自己先把自己的罪去掉，把自己给良木呀，大家想这个何等大的罪去掉，然后呢，再小心翼翼的帮助自己。对吧？圣经在其他的经文中用温柔的心帮助那个就是暂时跌倒的弟兄悔改，是吧？你们也要小心，免得沾染那个污秽，是吧？好，这是第三个方面的分辨。那么第四个方面的分辨呢，就是说要分辨不信的人，抵挡基督的人，抵挡教会的人。那第六节就讲到，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那什么是圣物，什么是珍珠呢？圣经讲神的道是圣的啊，福音是圣的，对吧？珍珠呢，天国好像一个好珠子啊，一个买卖人如果发现了，就把那个变卖一切所有的把那个珠子买过来，重价的啊，那个就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对吧？那么什么是狗，什么是猪呢？那么在旧约以色列人他们饮食的律法神告诉他们要分辨他的食物，对吧？哪些是圣洁的，哪些是不圣洁的，对吧？给他们明确的标准。那么现在很多的犹太人，正统的犹太人还恪守他们的祖宗的教训，这叫 kosher food 啊。我们星期五查经的时候还讲到 kosher food， 就是说这是符合他们旧约那个洁净的律法的那个食物。那么在另外一个方面呢，在旧约那个狗呢，还有那个猪呢，是不洁净的不洁净的那个，就是说不洁净的食物，按照律法，对吧？那么外邦人呢，被看作不洁净的啊，这是另外一个意思，对吧？这圣经讲到那个这地方讲到那个狗呢，圣经讲不是说我们家好多弟兄姐妹养的宠物 pet 非常的可爱那个狗，对吧？因为他们狗不像那个人一样，因为很多的人喜欢狗，因为那个狗啊特别那个听话啊，而且特别的这个顺从啊，不是所有的狗啊。那个我以前有一个同事啊，他们结婚十多年了，一直不想有孩子。他说我们家有一条狗啊，我特别喜欢它。他等不管我什么时候回家，晚上十点钟回家还是十二点钟回家，我那个狗啊总是在那个门口在等我。所以我的妻子也从来没那样等过我。所以这个这面是这个我们现在这个狗啊，就是好多地方人啊看狗啊比看就是比自己的儿女都可爱，比自己的丈夫或者妻子都可爱，是吧？不是这地方讲这个狗啊，不是那个狗啊，不是现在这个，当时那个狗啊，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那个就是说是野狗， 那么他们没有家的，他们在地上寻找的吃的都是别人倒的垃圾啊，死的动物啊，这样的狗是不洁净的。那你们不要把圣物，你们要有这个分辨的能力，不要把圣物给狗，把珍珠给扔到丢在猪的面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又咬你们。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那个马太福音主教导的门徒10:14，说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当你这个如果你们传福音传到哪一家，对吧？哪一家不接受，把你们赶出来的话，你们就离开，对吧？然后他们这个你坐下那个尘土啊，这是那个就是说那个尘土就像神的审判一样。但当时神审判索多玛和厄摩拉那一样，他们所领受的那个福音，他们不领受福音所要受的惩罚，那个要比他们还要更严重。为什么更严重呢？因为这个圣经啊，神的心意，怎么新约领受的我们看见的比旧约的看见的更多，而且更全面。旧约他们领受的是非常有限，越来越发觉，对吧？好，这是第10章，耶稣教导这个门徒。那么到了我们看那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保罗他们去到了哥林多传道的时候，说他们第18章使徒行传第6节，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所以你们的罪原文是你们的血，要归到你们自己的头上。你们的血，我们知道血里面有生命，对吧？所以你们的，如果要是不相信耶稣的，不相信福音的话，不相信耶稣的血洗去人的罪的话，你们仍然在那个罪里面。所以你们的罪啊，你们的血就归到你们自己的头上，你们要自己来担当那个神的审判啊。哪有人能够担当神的审判？所以他们就到外邦人。要是这样的人，他们不仅不领受福音，他们抵挡那个基督徒，抵挡那个福音，他们来那个迫害基督徒，他们来攻击基督徒，他们对这样的人呢？你看保罗传道说，从这个城到了那一个城，从那个城到了下面一个城，对吧？哪个地方到了有逼迫的，他到下面，哎，遇到逼迫，那么。那么耶稣呢，我们看到他所做的就是说这使徒是照着主的心意来做的，是吧？那么马太福音13:54，耶稣讲完了天国的比喻以后啊，他到了自己的家乡，他自己家乡的人呢认不出来他是神的儿子，是吧？他们一看到这个人，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爸爸不是约瑟吗？他那个木匠吗？他妈妈不是玛利亚吗？还有弟兄，几个弟兄和姐妹我们都认识。他们从人的眼光只看到外表，是吧？他们说看不明白，这就是道成肉身的神站在他们当中。所以呢，下面圣经怎么说呢？说他们就厌弃他，他们就跌倒了。然后呢，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行义，他就离开他了，对吧？耶稣就走了，不在那边行义。那么这些人呢，就错过了天大的机会。那神道成了人，就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没有领受这个神的恩典，他们就错过了。还记得路加福音19章，耶稣到了那耶路撒冷城，为那个城哭泣的时候吧，他说巴不得 认得现在的时候，因为你不认识神眷顾你的时候，神光顾你的时候，你看你到神 visit 你的时候啊，你认不出来啊。然后在马太福音第23章37节，就是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让他为耶路撒冷哭泣，说我多次招聚你，像母鸡招聚小鸡，哎，一样对吧？你啊，石头打我的先知，杀害我的先知，是吧？你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啊。然后呢，他说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然后耶稣怎么说？39节23章，从此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直到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直等到他们认出来耶稣基督就是奉着耶和华的名而来的，然后呢他们才能够遇见耶稣，他们就错过了那个机会。主后70年的时候，整个的耶路撒冷，整个的圣城啊，整个的圣殿全部的被毁灭了，你们的家就成为荒场。因为他们认不出来眷顾他们的时候，神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认不出来，所以呢，他们就错过了。对，在那个约翰福音第8章啊，最后一段也非常的特别。当那个犹太人法利赛人责备耶稣的时候，对吧？耶稣说他们是那个魔鬼的儿女，说那些犹太人是法利赛人啊，说不是神的儿女啊。耶稣说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是怎样的，对吧？不会杀他啊，他你们却要杀我。后来呢？那些法利赛人就说：“你见过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吗？啊，你才还不到50岁啊！”耶稣跟他们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对吧？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远远仰望我的时候，既看见了就欢喜，对吧？”那么他们就拿石头打他啊。第8章59节，约翰福音。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这是个不领受不相信福音的，不能领受这个不领受神的救恩的，他们来抵挡耶稣，抵挡这个福音，他们迫害基督徒，对吧？耶稣怎么就隐藏了，就从殿里面出去了。那么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格林多前书3章16节，是吧？你如果不领受主的话的话，那么主就向你隐藏了，你的眼目就看不见，这是主的话，这是主的要你做的工作，这是主在西水旁教会是要成就的工作，你就错过了在这方面所要领受的祝福。所以你要留心听，你要求，你要借着圣经，借着祷告，对吧？来让神开启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耶稣说那些犹太人，你们查考圣经，因为内中有永生，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他说你要明白这个圣经都是主我写的，对吧？要明白当圣经对你讲话的时候是主在对你讲话，这不是马太的话，这不是保罗的话，而是神所漠视的，与教训不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来，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你是我们能够蒙受你的怜悯，领受你的恩典，成为你的儿女，求你帮助我长大成为满有基督长成的生命，就分辨的能力，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